那托尔斯泰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，他就是这样说：从前有一位皇帝，他以为有三个问题，如果他能回答这三个问题，他永远就不会失望。第一，做每件事情的最好的时间是什么？第二，与你共事的最重要的人是谁？第三，任何时候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那他就宣告了，如果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，就会得到重赏。那全国有很多人都来到他面前给他们的意见，但是皇帝听到他们都不满意。那有人就告诉他，在山上有一位老的隐修者，他们说他是一个开悟的人。皇帝在山上就找到这个隐修者，就问了他的三个问题，但是这个隐修者就没有回答，只是在他家外面在挖地。那过了几个小时，皇帝看到他累了，就开始帮他挖地。在挖地的时候又问了这三个问题，隐修者都没有回答。忽然有一个受伤的人出现，皇帝就跑过去帮他照顾他一个晚上。那早上他就问了这个受伤的人，你到底是谁呢？他就回答说，你不认识我吗？我认识你，我是你的仇敌。以前战争的时候你杀死了我的弟兄，我昨天是出来杀死你的，可是你的侍从他们找到我，就把我砍伤了，我逃走就来到这儿。那因为皇帝照顾了他一个晚上，这个受伤的人就愿意原谅他。那在这个时刻，皇帝就再一次问了隐修者他的三个问题。那隐修者就说，你不是已经找到答案吗？皇帝他就迷惑不解，再一次问他什么意思。他就解释，昨天如果你没有帮助我挖地，你就会回家，你在路上就会被这个仇敌就他会把你杀死，但是因为你帮了我，你就有机会去帮助他就原谅了你。你看到吗？最重要的时间是现在，最重要的人是在你面前的人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对待你面前的人。那我不知道你对皇帝的问题有什么感觉，对隐修者的答案有什么感觉，有没有道理呢？我个人觉得他至少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问问题才能得到知识。其实如果我们问好的问题，问对的问题，我们确实可以找到这个皇帝追求的，就是永远不失望。那太可惜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皇帝他没有打开圣经来看诗人的答案是什么。那记得吗？我们上周开始我们新的系列讲到在诗篇，上周我们和这周我们会看诗篇的介绍，第一篇第二篇。那当时我们上周看到以色列他们刚刚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刚刚经过他们国家最失望的一个阶段。他们回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皇帝，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希望。可是 诗篇的编者，他写他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就把诗篇第一篇、第二篇放在开头，好像他想教导犹太人，告诉他们怎么成为有福的人，怎么成为永远不会失望的人。还记得吗？在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，有福的人，他说。那在今天第二篇十二节，都是有福的。那上周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我们看到有福的人，成为有福的人的方式是不是？我们需要喜爱神的话，喜爱神的话，你就会过一个充满生命的生活，会有未来的盼望。那如果这个皇帝他问了世人他的问题，这三个问题，世人会怎么回答呢？我希望通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会看到他会说，最重要的时间是现在，最重要的人是耶和华的子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投靠耶和华的子。他会说，有福的人就是投靠子的人。但可能听到这些回答的时候，会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投靠子是最重要的事？或者可以这样问，耶和华的子是谁呢？那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，就会带我们到基督教福音的中心。那我们今天会来看看他的答案。那来明白这今天的诗篇，我们再一次可以跟诗人的结构。上周我们看到他用了三个对比，在这一篇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人物会说话。首先我们会看到世上的君王，他们会说话。然后我们会听到耶和华他说话，然后我们会看到他所告立的说话，然后最后世人会给我们他自己的建议。那今天的第一点，我们来看第一到三节。列国为什么骚动？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？世上的君王起来，首领聚在一起，敌对耶和华和他所告立的，说我们来争断他们给我们的束缚，摆脱他们的绳索。你看到吗？世人他问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世界的君王都背逆了耶和华和耶和华所告立的呢？当时他会看到什么？当时他这个世人他会看到别的国家的王的君王，他们是以色列的仇敌，他们没有敬畏以色列的王。那这个世人他不明白为什么，但是他明白一点，就是以色列的王就是耶和华在世界上的代表，就是他所告立的。耶和华赐给了他的王权柄去掌管，那如果你敬畏这位王，就代表你会尊敬耶和华。为什么人会背逆耶和华呢？背逆他的王呢？那我们看到在第三节，世上的君王自己有解释，是不是？以色列的仇敌他们想要什么呢？想要自由，想要自由。在第三节他说，我们来挣断他们给我们的束缚，摆脱他们的绳索。束缚绳索，他们恨耶和华的规则，他们恨耶和华的律法，他们恨耶和华的话。 其实他们就是在告诉耶和华，我们不要你，我们不需要你，我们想要自己的自由。那当我们看二十一世纪的世界，不是差不多吗？还是有像这些君王的人存在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教会，为什么基督徒还在受迫害呢？为什么有些政府会拆掉教堂呢？为什么有些国家不同的宗教的人会把教堂烧掉，把圣经烧掉？为什么在有些国家，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，你就会被杀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看到诗篇第二篇，我们就知道，因为世界的君王背逆了耶和华和耶和华的王，他们想要自己的自由。我们看新闻，很明显就看得出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个世界如此乱？诗篇第二篇可以解释给我们，因为世界的君王背逆了耶和华。但是这个不只是在教会外面的一个问题，是不是？在教会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人出现。现在都有很多基督徒，他们说的话会跟这些君王的说的话差不多。我们不喜欢神的束缚的绳索，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去活，不需要上帝管理我们。那所以他们做了什么呢？就停止，不继续听神的话。那英国的圣公会就是一个好的例子。世界的教会都背逆了耶和华和他的王。但其实这个问题不只是世界上的君王的问题，不只是教会里有一些人的问题，这个其实是世界上每一个人的问题。诗人描述的就是人类最大的问题，人类背逆了神，包括今天在这边每一个人，包括我，包括你，我们都是想管理自己的生命，不想要耶和华来告诉我们怎么去活，不要耶和华影响我们的生活，不要他影响我们的决定，不要他影响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梦想，我们的目标。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的人。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都背逆了耶和华和他的王。那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信耶稣的朋友，非常欢迎你们来到。我希望你们能够了解这一点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世界如此乱？就是因为世界的君王，因为人类以为自己不需要神。虽然神创造了这个世界，虽然神给了我们他的话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去活，虽然神是想我们过一个快乐的生活，我们都拒绝了他，背逆了他，告诉他我不需要你，我想要自己的自由。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呢，我希望我们都会常常承认我们自己有罪，明白我们都是有罪的人。我们是不是需要反省？有时候我们是会说我们是相信耶稣的，但是我们是不是跟这些君王有一样的态度？我想要自己的自由，我知道神的话是说这个，但是我不愿意去做，继续犯罪。我们心里都有这个态度。人类最大的问题，我们都背逆了神。 那有可能有人会问，为什么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呢？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问题？我根本都不相信有一位神，或者神看起来都不管，或者他没有，看起来都没有能力去管理人。你看不敬畏神的人跟基督徒他们过的生活都差不多，可能更加好，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问题呢？其实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仇敌都会跟他们说一样的话，为什么你要继续听耶和华？你看你们的国家这么软弱。那世人就让我们看到他们的错误，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？我们继续看在第四节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大笑，主必讥笑他们，那时他必在烈怒中对他们讲话，在震怒中使他们惊慌，说我已经在锡安上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。那因为人类背逆了神，耶和华有两个反应。第一，看得吗？看得到吗？他会发笑，他会发笑。第二，他会发怒，他会发怒。那世界的君王，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呢？他们以为他们可以跟耶和华相比，耶和华就坐在天上，就会讥笑他们。你们到底是谁呢？你们什么能力都没有，你是我创造的，你在世界上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？都是我给你的。你们在掌管什么样的国家呢？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。他会讥笑他们，他又会发怒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第六节嘛，他已经立了他自己的君王。在世上的君王，他们把自己成为王，但是耶和华已经立了他自己的君王。这位王他坐在什么地方呢？在锡安山，在旧约这就是神的居所。所以听到这句话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君王其实跟耶和华是平等的。世界的君王他们没有尊敬他的王，所以耶和华他是非常非常生气。我不知道我们喜不喜欢听到这些话，耶和华会讥笑，耶和华会生气，很可怕，是不是？我们认识的神是谁呢？他目前在讥笑人类，他目前非常生气，因为人类背逆了他。有些人会说，太可怕了，我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神。但是他的反应不是对的吗？另外一个牧师他是这样解释的，他说，想象你明天你去上班的时候，你不理你的老板，他早上跟你打招呼的时候，你没有反应，他发邮件给你，你就不回复，他打电话给你，你都不见。那过了一天，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过了一周呢？你还会有一份工作吗？如果你的同事他们劝你改变你的行为，你跟他们说没事没事，我不管老板有什么样的反应，我的命运是我自己控制的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老板当然会很生气，别人会以为你是疯了，很笨，是不是？过不久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工作，为什么呢？他是你的老板，你是他的工人， 你不能够背逆他，然后以为不会出问题。那为什么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背逆神，创造世界宇宙万物的神，然后以为我们不会出问题呢？你明白吗？世人想我们明白什么呢？想我们懂。背逆神是非常笨的一个决定。其实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太像一个老板工人的关系，比较像一个蚂蚁，他对美国的总统说，我想跟你开战。我们什么能力都没有，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跟神说，我们来开战。耶和华会讥笑我们，耶和华非常生气，耶和华看到我们的态度，他会大大讥笑，他又会如此愤怒。那有人可能会问，这个君王你说我们应该敬畏他，但是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他是谁。如果世界有一个君王，我们应该认识他的，他在哪里？那我们往下看，这位王是谁呢？我们来看第七到九节。受膏者说，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，你求我，我就把列国赐给你做产业，把全地都归属于你。你必用铁罐击打他们，好像打碎陶器的一样粉碎他们。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，皇帝这个君王他其实自己解释他是谁。那听到这句话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，犹太人会想起什么呢？想起什么呢？从前耶和华给了一个应许，他说了什么呢？有一天我会差派我的王来到世界，他就是大卫的后裔。但是到这个时候还没发生，犹太人还在等他们的王，他们不太知道他是谁，他会像什么，他来的时候我们会认识他们。那通过诗篇二篇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很特别的特点，让我们知道他是谁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什么。他是谁呢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又看到什么呢？他是列国，列国都属于他的，就是说全世界都是他的。但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他的能力，是不是？他会击打世界的王，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利。但是其实我们活在2014年的人，听到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们都应该知道是谁，这就是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记得他受洗的时候神说了什么呢？就是说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是我的儿子。诗篇第二篇的耶稣是不是我们认识的耶稣？我知道有些还没信耶稣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他们会说耶稣都没有，他没有真的存在，或者他们会说耶稣只是一个西方的神话，或者他们会说他是一个好的教师，是一个好人，有些人会说他是一个坏人。基督徒我们会说什么呢？有时候我们会说，哦，他是我的神。 或者他，当我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他是能够帮助我的人。耶稣是会教我怎么去活的人，耶稣是我的救主。我们的描述都会描述到他是服侍我们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明白不明白他是谁呢？他是至高无上的君王，他是掌管一切万物的上帝，他是审判世界的审判者。我们看到他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他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他会打碎世界的君王，所以在破坏教会的人，他们都会被耶稣打碎。在教会里面不敬畏不尊敬神的话的人，都会被耶稣打碎。在世界上凡是不相信耶稣的人，都会被耶稣打碎。那他对他来说，打碎世界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。世人的图是什么？像打碎陶器的一样，很简单，没有人可以停止他，他是无比的。那你认识的耶稣是谁呢？我们相信的耶稣是不是诗篇二篇的耶稣呢？是不是至高无上的君王呢？跟神跟耶和华平等的君王呢？不只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是会打碎列国的君王。那如果可能你在想，如果世人的话是对的，如果耶和华的君王是这样的王，为什么他还没来呢？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的能力呢？为什么他还没来打碎世界的君王呢？为什么教会还在受迫害呢？当时他们为什么以色列这么软弱呢？那我们继续看今天最后一点，第十节，现在君王，你们要谨慎，地上的审判官，你们应当听劝告，你们要以敬畏的态度侍奉耶和华，又应当存战兢的心而欢呼，你们要用口亲吻子，否则他一发怒，你们就在路上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。凡是投靠他的，都是有福的。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看不到审判，来拒绝耶稣。世人的建议是什么呢？他就建议我们快点悔改归回耶和华。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的审判呢？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，是因为他对人类有大大的怜悯。如果他今天回来，世界上每一个没有敬畏他的人都会被他打碎。他一定会来审判的。可是他还没有来之前，我们都有机会归回他。那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敬畏他呢？归回他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你看到吗？在十到十二节，你需要有敬畏的态度，用口 亲吻他，投靠他，就是说回到他的面前。我们需要到耶稣的面前，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承认他是我们的主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会敬畏他，就会敬畏耶和华。你明白耶稣对我们的恩典吗？虽然我们不停地背逆他，不停地犯罪，他还是给了我们机会悔改归回他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今天的主题，是不是因为他为了我们受死，因为他为了我们舍命。那如果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不用惧怕，我们不会被他打碎的，我们会永远有盼望。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？那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最重要的时间是现在，最重要的人是耶稣基督，最重要的事情是投靠耶稣基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投靠耶稣基督的人不会被他打碎的，因为投靠他的人就是有福的人。那在我们当中的人，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还没归回耶稣的人，诗人劝你快点悔改，投靠他。我们在这儿不是开玩笑，我们不是相信神话，不要拒绝这个机会，他一定会回来，他一定会打碎世界的君王。那基督徒呢？我希望我们听到这个真理，再一次听到福音，就会有一颗感恩的心。我们虽然是背逆了神，背逆了耶稣，但是他还是爱我们。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将来会到什么地方，神会带我们去什么地方。有可能你会受到世界的迫害，我希望你会记得诗篇第二篇，我们不用惧怕，因为耶稣基督他会回来，他会打碎世界的君王。但是我们明白吗？如果这一篇经文是真理，那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有投靠主的人，或者背逆耶和华的人。我希望这一篇经文会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。这个世界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？这个世界的人需要投靠耶稣。我们有这个好消息，就不应该告诉别人吗？那如果我们的亲戚、我们的朋友、同学、同事，如果他们不尊敬这个至高无上的君王，他们都会被他打碎。通过诗篇第二篇，我们可以看到罪人会去地狱的。那我们愿不愿意充分参与这个福音施工呢？把福音传给世界各地的人，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在英国的人，在国内的人，在国内 的少数民族，把这个好消息传给我们的同学同事，给我们的父母，给我们的孩子。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听到我们有素仪的分享？因为一对一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去传福音， 这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？是因为耶稣有一天会回来，他会打碎世界的君王。那有福的人是什么？什么样的人呢？有福的人就是喜爱神的话的人，诗篇第一篇。有福的人就是投靠耶稣的人，诗篇第二篇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你的话语中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你的真理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对我们有大大的恩典。虽然我们是背离了你的罪人，虽然我们是跟你说我们想要自己的自由，虽然你是现在在讥笑我们，虽然你现在发怒，你还是愿意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而死。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，求你会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是如此宝贵的一个真理，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去活出你的福音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那现在有几个问题，我们可以用10分钟在小组的来讨论。